六伯之家呢，已经现在已经有三个教会，六个聚会点，所以我们很感谢神，真的是神的恩典很多很多。所以应验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恩慈、信实、节制，我可能没有全部背完哈。下面还有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这样的事没有任何律法会禁止。人可以去叫我们，不可以在一个大的一个像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来敬拜。我们可能不能说在家里头很大声的来赞美神，赞美神真是舒服，你很可能不能做这些事情，但是没有一个律法，任何的一个法律能够禁止你活出仁爱、喜乐、恩慈、温柔、良善、信实、节制。这就是我们的信念，而且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信念放在职场、在家庭里头、在各种的人际关系当中，这是真的。这一节经文真的没有人任何能够禁止，所以我就从这样开始来跟各位来分享，神是真的信实的神。这样并不是意味着说我们就从来就没有受到任何的一个压迫或逼迫困难。其实我们常常有这个一个概念，认为呢困难压迫只是在某个地方某个地域，其实这是错误的。当我们大概是将近三个礼拜前回来，我发现你们在这边所遭受的魔鬼的攻击跟逼迫迫害呢，比我们多，不会比我们少。可能你们觉得这怎么回事？我回来以后碰到一个好朋友，认识已经同不是同事，不过我们是同行，就做 computer 的，他还比我年轻一点，可是我看他很忧愁，信主这么多年了还很忧愁。他说哎，你怎么那么喜乐哈？也没有瘦，还是更胖了哈。为什么他那么样的忧愁？我说你到底在愁什么？他又没有家庭牵挂，又没有什么，而且钱又很多。我说他愁什么？因为我愁什么？我愁我 401k 太多了，我现在钱放在哪个股票，今天会跌，明天会，我抓不稳，愁啊愁啊。所以呢，其实我们有不同的那个患难，不同的试炼呢，在哪个地方都一样。在我们那边呢，我们也有很多愁的，跟你们一样。譬如说罪的攻击、罪的诱惑、试探的诱惑，你这个就很难说了哈。罪的攻击的各种的，贪心的诱惑、血气的诱惑、没有信心的攻击，太多太多了。前方其实也没有什么前不前方，我们都在地球村里头嘛，大家都一样，都受到同样一个魔鬼的攻击，他就在我们背后再来攻，随时来吼叫，要来吞吃我们，使我们怎样离开我们的神，使我们的眼目能够离开我们的神。当我们的眼目离开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愁啊，我们就愁上加愁。无论你有多少，你拥有的越多，你的重担就越大。但是如果你反过来，你一切看见的就是我们的主，我的主真的是我的主，不是只有在礼拜天唱诗赞美的时候是我的主，他就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他是比我给任何的人际关系、跟我的孩子、跟我所有的关系都还第一位的时候，我愿意遵他而行的时候，你会看到哪边每个地方都充满了喜乐与平安。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是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雅各是谁？雅各来写这句话呢真是有分量，因为雅各呢是耶稣的亲弟弟，当耶稣还在世的时候，甚至于我相信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雅各都还不相信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是我的哥哥没错，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头我们一起长大，怎么可能我的哥哥是一个很让我尊敬尊重，是一个非常兄带父子的一个哥哥，非常称职的哥哥，怎么可能一下子变成神？这个我没办法接受。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还向他特别显现以后，雅各生命完全改变了，因为他亲眼见到神了，把过去所有的知识都变成被唤醒，变成真的耶稣基督真的是神，是我的，他是我的主。 这一点也是我今天的信息想跟各位讲，如果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的主不是真正那一位主，你没有跟他建立关系的话呢，任何的患难呢，你都可能会被打倒。我记得大概是2年前2017年吧， Billy Graham 过世，他100多岁。我想 Billy Graham 呢，很多人都很熟悉。那 Billy Graham 他过世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说Dr. Graham， 你马上就要回去见主的面了。我想在我们华人当中，如果你这么问的话，可能人家不高兴。但这位大牧师然后问说，你马上就要回去见耶稣了，你心中有什么期望，你有什么感觉？那 Billy Graham 呢想一下，然后就哎呀，我松了一口气。他意思是什么？像这样子的一位牧师，他布道给10亿的人，面对面这样听他讲了，这么样一个一生事主、忠心事主的一个神的仆人，他都要警醒。他警醒到最后一刻，当我见主面的时候，我才可以松一口气。这就是这样一个榜样。好，我们来看，这对不起，这经文有点我写的有点小哈。OK，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会用3个例子来诠释这一段。那首先我们必须还是要从经文上面来看，落在百般试炼当中，你要大喜乐，这个很不合乎常情。你在困境当中、困难当中，你怎么可能会喜乐？除非有一个秘诀。通常我们会遇到什么试炼呢？圣经里面讲的试炼或试炼其实同一个字，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呢，其实有两类。这两类呢，我们都要有大喜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第一类是我们自己的罪所造成的，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的糊涂，你产生的这样罪，所以你遇到了困难，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先反省，如果是我的罪，我明知故犯的，这是一个回头的机会，这是一个向神求饶恕、求认罪悔改的机会。当我们改变的时候 U-turn， 整个回转或者掉头，你就有机会。所以当然要喜乐，否则的话呢，一路黑到底，掉到悬崖，走进了灭亡，所以当然要喜乐。另外一种的呢，也是我来讲的，可能不是你的问题，你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如此。比如说，如果你先像我们几周前差派苏西 Michael 去伊拉克，如果你是生长在伊拉克的孩子，你怎么样？我们很多事情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但是这里头有神的美意，待会我们来看，那这也要大喜乐。其实这整个的经文的重点呢，是在后头，因为我们的信心，这信心根基在哪里？这信心试验以后一定要忍耐，忍耐怎样？一定要成功。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神儿人，神他用他儿子的生命宝血的重价把我们赎回以后，使得我们有能力脱离罪的捆绑，有能力来对抗魔鬼的时候呢，我们是应当要大喜乐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一切以后一定要成功。后面这一句呢，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可能很多人听了以后觉得说不够吸引我哈，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到底什么？其实单从今生今世来讲，成全完备却毫无缺欠，我觉得我们应该很感恩的。但他的强调的这一点是怎样？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在今生今世你受过的这些，你成功度过以后，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你是一个成全完备没有缺陷，你可以成为神重用的一个器皿，将来在他的面前你是更重的一个赏赐。所以这就是整个经文里头，耶稣的弟弟雅各，他走完这一生之前，他真正的从认识到他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以前的哥哥，可他真的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一个神，他是主宰。所以他意识到这一点以后呢，他的一生充满了喜乐。这也是有许多的基督徒，在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以及今天在世界上各处的所有的基督徒，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应有的一个态度。若是你没有这样一个态度，那你很可能 在世的时候你觉得说我还蛮成功的，但是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可能是另外一个评价。我盼望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今天的分享里头，我们真正的跟神连接上，所以使得我们能够胜过任何的生命的挑战。无论 你今天的光景如何，家庭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前途盼望的问题等等，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定会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困难，感谢神，都是神要祝福我们的。若你能够跟我们的主连接，连接的稳妥的话，那你一定是大喜，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一个旨意。首先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了。我用这一个圣经的人物来诠释这件事情。我想约伯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教会叫约伯。约伯，如果这圣经整本圣经里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谁最能够来诠释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的话呢？我想除了这个约伯以外，大概没有人敢说我比约伯能够更明白什么叫做在患难当中的喜乐。好，约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约伯的环境呢，他是处在一个他完全不知道在灵界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征战，魔鬼撒旦呢背叛了神以后呢，跟神一个极其剧烈的一个冲击冲突。魔鬼撒旦呢到处在寻找人，他像吼叫的狮子在吞吃人，他有一个目的，他吞吃人怎么个吞吃呢？让人能够背弃神，让人能够离开神，把他的眼目从耶稣，从神的眼光，从耶稣三位一体的神的这个眼光里头呢转移。这就是魔鬼所要做的事情。他做得非常非常的，我们不能说他用成功这个字，他做得非常的厉害。有一天在天庭里头呢，他来挑战神，所以神就跟他讲说，你这么说，可是在我眼中还有一个约伯，这个人是完全敬虔正直不犯罪，有这么一个人。魔鬼就很不服气，魔鬼就跟他跟神讲说，这个人是因为你祝福他，你保护他，你给他这么多的丰富，如果你拿去他的丰富，如果你拿去他的身体的健康，他一定背叛你。哎，听起来若照是我们的时候怎么样？如果环境改变，把你的富足拿走，你还会在神面前说坚定的在神面前吗？如果神把你的健康也再拿走，你还能够说神啊，你是我的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吗？值得我们来思考。魔鬼是认为说约伯一定会失败，他看透了我们人，因为约伯是一个神所喜爱的正直没有不犯罪的人，那其他的人他就不用说了。所以神就说，可以，你去试试看。然后你看约伯记里头呢，还有一件事情，约伯每天在干什么？约伯这位在神面前被神肯定的这样一个圣经上的第一章里面讲到说，约伯呢很忧心，他天天常常的为他的儿女献祭祷告。为什么？前面他有交代，他的十个儿女，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们呢，七个儿子呢，几乎是按照我们现在是六七天嘛，他是每天安排的呢，开宴会 party 宴会，请他的兄弟姐妹来吃吃喝喝。几乎是每天的这样轮流的这样吃吃喝喝，哎，像不像我们所熟悉的这些绝对标准的富二代的生活？绝对是啊！你不要以为三四千年前，那些人不会享乐啊，我想他们一定很享乐。可是约伯看在心里，约伯很担心啊。约伯常常为他们祷告，为他的孩子们祷告，为他们献祭的。当你祷告到献祭，这献祭这是很慎重的。他真是担忧这些孩子们的。我想圣经没有说到这孩子们到底跟神的关系如何，但是从约伯的忧心里头可以看出来，他们这些孩子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如果很好的话，约伯就不用那么担心，可是约伯非常担心。首先讲，神认为约伯是一个敬虔的人，是一个不犯罪的人，可是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因为约伯他实际上他真的没有完全的影响到他的孩子，把他的孩子带到神面前成为一个跟他一样的人。 好，这是这个背景。然后呢，神就让魔鬼就得到神的允许以后呢，不伤害他的生命，但是挪走了所有的这一切，很痛苦。甚至于他的妻子都说，妻子可能也不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妻子都说，你到现在还坚持你的信仰吗？你怎么不去死？你怎么不咒诅你的神？你为什么不去死？你这么痛苦的，你的信仰还能够支持你多久？约伯就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有什么不对呢？约伯守着他的口，他绝对不抵挡神。然后过了一阵子以后呢，约伯有三个好朋友，这个三个好朋友呢，我们也很难去再理解他们到底什么关系，但是我相信这三个好朋友跟约伯都是当代的智者、哲人，声望非常高的人。他们平常可能没有住在一起，可是他们关系很好，所以他们三个朋友听到了以后呢，就过来。过来以后，七天跟他一起在那边哭，也没有说话，陪他一起度过这个最痛苦的时候。七天以后呢，约伯也不说话，然后开始这三个朋友就一个一个轮番，经过三轮的跟他对话。我简单的说，基本上这三个朋友就是从开始呢小心翼翼的，到最后就很指着说，神是个公义的神，神不可能让人的痛苦苦难呢，从神主动的来让人家苦难，一定是我们的罪才会造成苦难，这是一般人的观念。他这三个朋友呢，就用各种的方式来试着能够让约伯能承认说，我的确是有罪，我不是那么严重的义，我是有罪，我求神赦免。这是他三个朋友的一个概念。约伯呢，他还是一直在坚持说，我真的没有罪，我不知道我得罪神是什么，我没有罪。可是他也开始软弱，我咒诅我不应该生出来，我真盼望我没有生出来，我没有生出来的话呢，多么干干净净，就没有这些事。这三个朋友呢，轮番三次的在从第二章开始到三十六章的三番的这样的一个跟他挑战以后呢，约伯没有承认，约伯也没有怎么样说。然后呢，就有第四个人物出现，这个人叫做以利户。以利户是个年轻人，但似乎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但似乎他就在当中听他们的这三轮的对话。然后这以利户是个年轻人，他也充满了血气，他就起来一出场了，他就呢指责这三个朋友，还有指责对约伯生气，说他生气什么呢？你们这三个朋友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让约伯认罪，那约伯也让他以为说约伯自以为意。其实他的思路呢，跟他三个朋友也差不多，就认为说呢，应该是罪有应得，人今天遭遇到这些事情困难等等，都是因为我们的罪，神是公义，神是不会有错误的。但是他到第二就是这个以利户的第二回在后半段的那个讲话里头呢，他倒是讲了一个不一样，他说或许还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原因，神让苦难临到，这是一个转折。当他提到把前面这三个人跟约伯的观念不断地讲说，一定是你有罪，你想想看，你不管是什么罪才造成今天的苦难，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神是信实，神是慈爱的神，神说不可能做这些事情。当说可能还有另外原因的时候，我们的主耶和华呢，就在三十八章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呢，他就给他介入，神也没有跟约伯跟以利户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实在是没有那个必要。他就跟他讲说，当我创造宇宙安排橙色星宿的时候，你在哪里？讲了很多，他也提到一个，你知道恐龙吗？他是用圣经翻译是用河马，但是其实那是恐龙，因为那一只河马的尾巴呢像香柏树一样那么大，能够很少，它的身上的那个筋骨呢像铜铁一样，这样的河马，你知道它的气力从哪里来吗？神用这样子的话来回应约伯跟他的朋友。约伯就说了，我从前风闻有你，我如今亲眼见你。约伯做对了，从此以后约伯就喜乐了，约伯就从困境当中就出来。因为这一场战争实际上并不是他引起的，当然我们不能说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约伯能够重新把他的眼光调，他以前本来就是一个认识神，有相当认识神，他们当时还没有我们现在的圣经，所以他并没有看见整个圣经里面对神的一个全然的认识，但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个时候神跟他提起的这些以后，他重新把眼光定睛在神上，不再看他自己的时候，他信心的锚就扎下去，他就开始有信心了，他就不会在那边埋怨说我痛苦，然后我又不敢咒诅神，我不敢问神，我不敢怎么样，不敢。其实他真的很苦，如果你仔细去看约伯的，他是一个如果是普通的人，他可能就随便乱咒诅乱骂，可是约伯不敢，可是他又不明白承受的痛苦呢，绝非我们能够想象的。当他眼光被神提醒说你看我的时候，他信心重新建立了，他就能够说从前我只是风闻有你，如今我真的亲眼见你，从我苦难当中我亲眼见你。然后呢，圣经上讲的再过来一阵子以后呢，神就把他所失去的全部加倍的还给他。约伯告诉我们呢，见证了一个为什么会大喜乐，实际上圣经是没有提，但是你知道吗，这整个的事情的产生是因为天上魔鬼撒旦跟神的一个征战，因着约伯的坚持，因着约伯的信心，魔鬼败了。魔鬼败了，魔鬼说看这一个人，你如果挪去他的财富，挪去他的健康，他一定离开你。但是约伯没有，他打了一场胜战，神不但在今世里头给他重新恢复他所失去的，我相信将来我们到天上去看到约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他的攻击多大，他在一场属天的属灵征战当中，他让神得荣耀，他让魔鬼得羞辱。所以我们受苦难，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定睛于神，我们知道我们受苦绝对不是突然的，也不是偶然的，是有丰盛的意义，有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当然要喜乐。因为有这种的喜乐跟这种的看见，所以才有可能到第二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就生忍耐。这个呢，我用下一个人物我们来看约瑟。这个约瑟呢是创世纪里面那个约瑟。首先我问一下你们，约瑟有几个哥哥？20个不是吗？没有上当，约瑟有10个哥哥，同个父亲有10个哥哥。这10个哥哥好不好？大声点嘛！我没有限制。10个哥真的很不好。你看，杀人犯，这杀人不只是杀一个，杀人家整个城呢、啊。杀人犯是个骗子，他用欺骗的方式替他妹妹报复了杀人，所以他们哥哥是什么？杀人犯、强奸犯、乱伦，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不是第一个，但是他就因为乱伦哈，还有个很多很多，说谎、嫉妒这些不用说，他们彼此的讨厌。这个10个哥哥呢，充满了嫉妒，他们绝对不敬畏神，他们有没有神的概念？一定有，但他不敬畏神，这就这样一个情形。那你可能会想，同样一个爸爸，下面呢10个哥哥，约瑟是第11，他们在家里吃的东西都一样，吃煎饼就吃煎饼，吃杂粮就吃杂粮，吃牛排吃牛排，吃同样的食物，同样一个父亲，为什么这10个哥哥是这样子不堪？然后呢，约瑟呢，约瑟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象征是耶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个差距？因为在亚伯渡口的时候，这个雅各就是约瑟跟10个哥哥的爸爸叫做雅各，雅各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以后呢，他生命改变了，他变成以色列了，是一个认识神敬畏神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雅各真的悔改了，真的转向了，他的生命呢就活出有基督的那个丰盛的生命。感谢神，是约瑟这个小约瑟在那个时候可能只有1-2岁，很小的时候他能够从他父亲当中学习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很不容易。所以约瑟在当他是这样的一个敬虔长大的一个孩子，当他 爸爸跟他讲说，你带着食物，带着好吃的东西去探望你的哥哥。结果他远远去，他哥哥看到这个人来了。因为约瑟曾经做过两个梦，这两个梦呢，一个是十个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还有一个梦是十个星星加上星星啊，加上月亮太阳向他下拜。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解释这是什么，但是一般的人我们都会往哪边想，大概都知道。这个约瑟呢，他很天真，他 很单纯。如果说他有什么不对的话呢，其实也不能说不对，就是他比较单纯，他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哥哥，爸爸就被骂了，说难道我们要跟你下拜吗？结果这哥哥就看到说，你看那个做梦的来了，那个爸爸喜欢的来了，那个呢自以为了不起会给我们打小报告的来了。哥哥怎么样？其实一般来讲，如果我们是约瑟的哥哥，顶多怎样，打他两拳就好了嘛。但是这哥哥，十个哥哥就想说我们把他杀了。你说再怎么想，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十个哥哥同心合意的我要把这个弟弟给杀了。但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搞不定，杀人对他们讲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是他们搞不定的时候呢，毕竟还是弟弟，他就先把他丢到一个坑里头，在那个坑里头呢，让他呢待会就要来收拾他。好，这是在旷野。请问一下，约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从他父亲身上呢真正经历到这位神，虽然他可能没有任何的一个什么经历，但是他单纯相信神，认识神，从他的榜样，父亲的榜样上面看见了神。所以约瑟在那个坑里头的时候，还真的没有人可以救，唯一的亲人就哥哥，哥哥就要杀他，那你要谁来救他？那边也没有其他的人，你们觉得他会怎么祷告？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如果落到那种光景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埋怨神，神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我也没有做错事，我只不过是个敬畏你，我只不过是嫉恶如仇，我只不过可能稍微多嘴，我去打小报告。我爸爸爱我是因为我行得好，又不是我去邀功的，为什么我哥哥要嫉妒？然后哥哥就我落到这种因着做对的事情，然后要被哥哥给出卖，要杀我。神啊，你到底在哪？你公不公义？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如此，当我们遇到困难，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可能是经济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各种的问题不如我们心意的时候，你怎么祷告？我们会像约瑟一样吗？约瑟怎么样祷告？我相信约瑟绝对没有这么样祷告。他如果一直在埋怨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他一定出不来的。当我们一直在问说神啊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为什么遇到 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信心在每一次一问，你的信心就越少，信心就越少，神就离开你越远，你就越陷入到一个呢没办法走出来的一个困境。或许很多的人在今天里头呢，在这个时代里，有很多的忧郁症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有共同点，忧郁症的人只是在那边埋怨找别人的问题。可是这个约瑟我相信他没有，因为他我相信他怎么样呢，他埋怨也没有用，他问为什么也绝对没有用，他一定求神说，神啊，你给我两个这个梦，这个梦还没有实现，我不可能就在这个地方结束，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办，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有没有想过，我们都知道，我都不重复约瑟的故事，不过约瑟呢他被卖到了埃及，我们都知道他是外国人。哎，首先你们觉得约瑟会不会讲埃及的话？不敢猜，我说他一定不会。他到什么地方学埃及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奴隶，你什么话都不懂，然后你到一个很凶恶的老板的家里，他讲话你听不懂，你能够你好好的干几年以后都变成总管，老板就把什么事情都交给他，除了吃该自己吃的东西以外都不管，会有这种情形吗？很难想象。你说当然神可以创造奇迹，是的，但是他如果说埃及的话不懂，然后我就很难想象。我告诉你，我认为神的手一直在保护的约瑟，从来没有离开过。当你们去读创世纪的时候，谁把约瑟买走带去埃及？米甸的人。圣经里面有讲米甸的人是谁，米甸的人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就以实玛利人住在米甸那地方，是米甸，他其实他们是以实玛利的人，圣经上明明这么样说。那以实玛利是谁？以实玛利的父亲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讲什么话？ 希伯来语，当时可能还没有叫希伯来语，然后讲的那个话呢，跟约瑟讲的话呢是一样的。以实玛利呢，他应该也讲同样的话，但是他的妈妈是夏甲，是埃及人，是讲埃及的话，所以他们的话我很主观的断定，以实玛利的人，这米甸人讲的话呢是混在一起的。所以当他被卖的时候，神就祝福使用了这样的以实玛利人，带着他走。你想以实玛利人可能骑着骆驼的老板嘛，哈，约瑟会骑下一个骆驼也骑在上头吗？不会的，我可以想象大概是手被用绳子捆的，拉在骆驼的尾巴或者什么地方，然后拖着跟着他一直走。因为这个是要做生意的，所以他不是直接到埃及，一路上这一走可能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的时间，这些以实玛利人会好好的说，哎，小伙子，你到埃及去，你也听不懂他们的话，我要把你卖掉，可是你听不懂，我卖不好价钱， 我先到新东方，哦，新东方是我们那边的那个新东方或者什么，给你找一个老师来教你埃及话，会吗？不可能的嘛，不打你就很好了，对不对？但是呢，约瑟呢，他以信心，他知道神不会把你 finish 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忍耐。他这个忍耐是动作，是动词的动作。我们讲忍耐并不是被动的什么都不干，他忍耐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听见什么。他如果一天到晚想说，哎，什么时候他们睡觉说我逃跑，什么时候说我可以把他怎么样，他们吃饭的时候把他们下毒让他们毒死，我就可以逃跑。他如果心思意念都如此的时候，他走不出来的。如果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相信你的主权，神在你的手，神，你的主权在神的手中，在那个困境当中，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呢，他仍然不会得罪神。所以我相信约瑟呢，一定是睁大他的耳朵在听这些人在讲什么。这些人讲话当中呢，似懂非懂，因为混着嘛，希伯来语、埃及话，所以我相信他在那边学会了一些东西。所以当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呢，他也没有问埋怨神啊，我不应该来到这个地方，我才15、16、17岁，我是一个敬畏神的，我爸爸喜欢我，然后我今天被卖到一个埃及的一个异邦国度里头。一般的人，如果你被丢到了异邦国度被卖到，我想大部分人大概都死了，能够同流合污就赶快同流，保命为主。可是约瑟没有，约瑟呢，如果只是能够老板说你就到粪便就到粪便，他能够成为总管吗？不可能。叫你养马就养马就成为总管吗？约瑟一定工作做得好，可是工作做得好就能够成为总管吗？你们今天我们当在很多人在公司工作都做得很好，你做得好就能够取代老板吗？变成老板的副手吗？不会的，必须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怎样？他是有信心的人，他工作一定要做得好。就像我们约伯里面，我们很多的孩子遇到很多的困难，工作做好是第一件要件。第二个，你要有信心，你要做人做得好。做什么人？我是神的孩子。所以埃及人才看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就像耶和华那个什么亚比米勒王看见耶和华与以撒同在。外邦的人怎么能够看见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是因为他表现得真好。所以约瑟呢，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在这个试炼当中他真的有信心，这信心他生出一个忍耐，他没有埋怨。所以他在忍耐当中呢，他成为波提法的总管，又再一次被陷害以后呢，下到监牢里头，他又因为忍耐，这个忍耐他不是就坐在那边没发呆哦，他在监牢里头，他因为他做得很好，他做什么事情在监牢做得很好，我们也很难想象。典狱长就说，那你起来，我提拔你来做我的右手。那你们会想说，哎，这升官的是好事，我告诉你绝对不是好事。因为他还是在监牢里头，人家只是坐在那边就有饭给他吃，拉完屎以后人家拿去倒，现在他要去帮人家分配饭，帮人家清理，他当总管不是吗？其实更苦。可是约瑟这样子一个约瑟，他居然还能够说，哎，奇怪，你今天为什么比昨天更加忧愁？他真的有神在他里面了，他不是一直在埋怨了，不是看到什么事情都是记愤如仇，他不是的，他是一个 有神在里面，所以他的忍耐呢是这样子一个忍耐。今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祷告是应该的，我们必须祷告，可是祷告与你联系，你的行为是哪一种忍耐呢？该做的就去做，该骂的就骂，该怎么埋怨就埋怨吗？不是的。如果你要真的落在百般试炼当中要能够大喜乐的时候，你的生命的状态第一个跟神连结，才有信心，有了信心以后你要活出神的儿子的样式，你要充满的有那种神的爱，就是神孩子的一个样式。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我们要有喜乐，我们要有爱，我们要各种的圣经里面教导的我们都要活出来。就像我们在中国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是活出来，不是每个人都会活出来，不活出来的他就忧愁，不需要人家来逼迫他，他自己都给自己逼迫死了。 有家庭的就家庭就充满了问题，没有家庭的呢整天忧愁的，我还没有丈夫，我没有妻子，有的呢又讨厌说神啊，我怎么给我这样的一个妻子，给我这样的丈夫。若你没有跟神连接，神给你现有的一切足够让你忧愁，足够。就像我那个朋友不用工作了，有那么有钱了他还忧愁，这个我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了。我 401k 钱太多，他这个也要忧愁。所以忧愁真的是不是跟环境地域，是看你的心，你的心如果不是真的以我们的神为我们的神的话，你当然忧愁。弟兄姐妹，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你活出基督的样式了吗？如果你没有活出来的话呢，铁定的这个经文是给你的，因为神要我们大喜乐。好，那这个忍耐完以后，忍耐怎样？不能说只是忍耐忍耐忍耐，我忍耐谁愿意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忍耐也要成功，必须要成功啊，因为这是给我们的一个盼望啊。我们不是就是永远忍耐人家怎么任劳任怨被他逼迫，圣经上耶稣说人家打你右脸左脸伸去给他打，就这样很被动的吗？绝对不是的。其实那段经文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解释。所以忍耐一定要成功，因为你的目的神看，神是要给你成全完备没有缺欠。我用一个我们不是圣经的例子，是我们自己我们约伯的一个见证。这个姐妹呢，这姐妹跟她先生呢是在网络上面认识的啊，现在这个是非常流行，认识了以后谈谈，哎，就很好，就他们就决定要结婚。我就想他们结婚的时候到现在，他们结婚已经大概六七年了，他们结婚呢他的爸爸双方父母都还没有见过面，也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自由恋爱，然后自由结婚，自由决定要干什么。结完婚以后他们就走了嘛，这个弟兄的男的，这不是不能还不能说弟兄，这是一个男的啦，他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北京这种纨绔子弟，到现在这么大了，到美国来留学又回去，从来就没有赚过一毛钱，开的车什么油钱都还要他父母出的。他到美国来念，结完婚以后直接就到美国来念摄影，在纽约念，念完以后呢，最后一年 practical training 的时候呢，到 Los Angeles， 到洛杉矶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教会有人认识，就把他介绍带他到 Glendale ABC Glendale 里面去，一年的时间。这个弟兄呢，他来到这边的时候，他需要很多人帮忙，所以他也愿意到教会来。可是他自己，他来到教会，就像在我们约伯的时候，他一定坐在旁边玩他的手机，看了他自己也说，我如果听太多的话我就信了，他就是不愿意。这他很明白的讲，我如果听太多我一定信，所以我一定要用什么东西，当你们讲我不能离开，我一定要把我的眼睛放开不要看你们的。可是他还是在听，因为有时候我都问他说我们刚刚讲的，哎，他都可以回答，这个也很有意思，人嘛，这个很有意思的。他在格兰迪尔一年他没有信，可是他的太太呢也在那进进出出，教会有很多的爱，团契很多的爱，所以他最后一年的，他是大概是六七月回去，那 五月他要走了，他太太觉得说这样不好意思哈，我们来到这边人家接送我们，人家给我们照顾，人家我们几乎 每个礼拜都会吃很多免费的，都这么多的爱不受享，不好意思。 所以太太就受洗了。那先生还是很坚定，我不受洗啊。那你太太受洗可以，受完洗就回国了。那是因为 ABC Glendale， 所以就联系了我。那我们就接纳他，哦，他们就来了。来了以后呢，还依然顾我。可是这个太太呢也很有意思，她来到我们教会以后哈，她就开始比较有正式的接受信仰的教导等等，所以她也很快的就很喜乐，然后很快的就开始成长。也开始侍奉服侍，他家里的情形怎么样我们不清楚，那个时候就比较针对的是，因为他都只有一个人嘛，来教会小组，其他的我们不大清楚，我们甚至也帮他介绍了工作等等。晴天霹雳的是去年的今年19是19啊，今年是18的七月某一天，突然之间他的先生就跟他讲，他先生话不多，突然之间跟他讲说，老婆我要跟你离婚了，然后我今天就搬出去。晴天霹雳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你信耶稣，你信耶稣，所以呢我受不了，我必须走。其实这个话听起来好像他先生很多的问题，但实际上这其实事情不会是一个巴掌响不了的。他先生说，因为你信耶稣，所以我必须跟你离婚。我们有没有碰到这样？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别人通通都是坏人，都是罪人，所以都该下地狱。虽然你想把他救拔出来，我曾经看过有人说，你可能会碰到说，你这个样，你不信耶稣，你不悔改，你下地狱，你再不信，你就下地狱哦。你看过去，你看 你什么地方真的是没有一件对的啊。我不晓得他太太是不是如此，但他太太曾经跟我讲说，因为他的父母亲也关系也不是很好，都一直吵架，所以他就学他的妈妈照顾他的爸爸。他说我就是怎样，我爱他，我当然爱我先生，我就把我先生当儿子养嘛。这种的关系，我还有5分钟啊，没有问题。那他突然之间。他的耶稣，他的信仰原本是一个很和善的，很合理的。但来到教会呢，唱的诗歌非常棒，他也参加我们的敬拜赞美团，查经也很有收获，很得安慰。但是突然之间，似乎进入到另外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一个很真实的，因为他的信仰，他的先生要跟他离开了，他可能第一次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我的先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要什么。一下子他很痛苦，一下子从一个不愁吃，就是像一个白雪公主，一下掉到了一个就像约瑟一样，原本爸爸所以爱给他彩衣，这个彩衣成为他的致命伤，就被卖到了埃及去。他就这个光景痛苦，我想我们的人生，我希望我们都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痛苦，那个痛苦的当中非常非常的痛苦，我们很爱他，很关心他，可是你没办法走进到他那个痛，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经历。那感谢神，在弟兄姐妹的祷告陪伴当中，他在年初的时候就接触到了，在北京还有我们有一个叫做以认罪悔改为真正认罪悔改核心的特会，他到那边参加几次以后，他第一次深层的意识到我这样的得罪神，他多么的一个自我为意骄傲，对他的先生多么的这样不顺服不顺从，其实对他先生不顺服不顺从，他对人家的其他人际关系就会好吗？他就意识到说，我真的是一个极其的骄傲的人，我有很多的污秽。他开始真正深沉迫切的认罪悔改。他之前半年前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呢，也被教导我们信主的一定要把父母带信主。其实我们基本上60%的我们的孩子的父母都带信主了，还有20%-30%是很难，但是也不怎么反对了。他其实有在做，可是他爸爸就会跟他顶，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们河水井水不犯河水。其实他本来以前在家里头跟他爸爸的关系就不好，那现在你想想看，他迫切的认罪，他希望他爸爸能够信主好， 他二月的时候他很痛苦跟我讲说，我现在春节我是不是要回去，我回去一定要起冲突。 我真的是替他很难过，一想你看你婚姻你爸爸没有赞同，你们就跑掉了，现在呢你丈夫要离开你，你婚姻破就是失败了，然后又是因为你信耶稣，你现在叫我也信耶稣，你说他爸爸妈妈会不会信？首先这个婚姻他就没有祝福，然后他就因为信耶稣丈夫不要，现在你又叫我爸爸，这信耶稣真好，你必须信耶稣跟我一样，所以他难道他很痛苦，他知道回去又是一番征战。但是在彻底自己深层的跟认识神开始连结了，开始了有了信心，开始在忍耐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反省清洁他自己，认罪悔改，让他的生命不断的不断的被神改变，越深层的认识越觉得说他得罪神这么多，他不断的需要修改，神的安慰，神的安慰，神的祝福就开始进入，就重新建造他。现在他的婚姻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可是他现在改变了一个想法，他说神啊，我的丈夫你要把他带回来给我，没有，我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但是这是一个罪人，我爸爸妈妈也是个罪人，我的公公婆婆也是个罪人，他们都是极端的无神论者，主啊，这些灵魂求你得着。他就迫切迫切的祷告。二月的时候我刚刚讲他都还很担心我回去会怎么样受到了逼迫，五月底的时候他跟我讲，他充满了喜乐跑来跟我们讲说，林老师你知道吗，神真的做工了。他爸爸跟他讲说，女儿啊，我现在活了七十几岁了，我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你给我那个圣经我放在书架上已经半年多都生灰了。他现在拿出圣经打开，他那个态度，他看圣经之前一定要先去洗澡，洗完澡又才能够敢把圣经打开，他祷告一定要洗完澡洗完手跪下来才敢祷告。我想讲这句话，他爸爸真的得救了，听进去了啊，中间还有一些故事我就跳过。他爸爸现在怎样，他说我浪费七十年的时间了，可是我不会传福音，可是我知道我一定要传福音，所以他开始背圣经，每天读圣经就是背圣经，背完圣经怎么样，背完一句，你个老人家七十几岁你能够背整本吗？不可能。我背了一句他就赶快拿了毛笔，很粗的毛笔，到公园里头，都是以前他在那边打牌的嘛，到那边沾水在地上把背的圣经写下来。我直接跟人家讲人家不相信，可是我写着人家就围观，围观的时候他们就会问，问了以后我就可以跟他们回答，他这样就开始影响了一批人。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这个故事可能是比较特殊极端一点的，但是我们有很多这种故事，因着在百般试炼当中我们不跟他妥协，我的神是真的，百般的试炼痛苦临到，可是我绝对相信神是美意的，我跟他连结，我相信我的神，用信心相信，然后就生出一个忍耐，这个忍耐绝对不是是在那边被动的，在那边呻吟，在那边埋怨，这个忍耐是积极的。就像圣经上讲，你如果农夫久旱不下雨，呼求神，也呼求耶和华神降雨，那你不能像你祷完告就回去睡觉，你开始预备种子，把垄沟理好，把储水水库弄预备好，当下雨的时候你才能够承接得到。这就是我们的忍耐，当你如此忍耐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成功。我相信你在做的时候，你在这样忍耐在跟神经历的时候，你已经喜乐了。神不需要应许你说在天上他要给你怎样的跟耶稣基督同作王，你都会很喜乐，更何况神应许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属天的产业是何等的丰富。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经历，我感谢神，我也如此的学习这么长的时间在海外的等等，我们都知道信心，我们都会教导人鼓励人家要依靠神，可是我们没有那个环境真正的来经历信心，我们在歌舞升平当中很难见到信心，可是神感谢他给了我们一些挑战，盼望我们这些挑战成为你祝福的开始。在国内我真的必须要凭着信心，没办法计划什么，计划的讲的说计划跟不上改变，那是真的，一天都有数。我到那边的时候我才经历到说，连毕业典礼这种事情这么严这么慎重的哈， 我问我们的弟兄，研究所毕业了，你什么时候毕业典礼？我们有三个嘛，同时毕业，我要去参加。他说不知道，大概是在七月还是五月，一直到最后一天，最后一个礼拜天问他，他说他还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很多事情的计划跟不上改变。为什么？因为他等待大领导什么时候有空来，他们毕业典礼才可以有。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生态环境。我们感谢神，神让我们经历很多。我想我们约伯之家，我们真的充满了喜乐。好，我的分享到这个地方，时间已经够了，我们就不唱回应的诗歌，我们做个祷告。阿爸父，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真实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付出极大把我们从黑暗死亡当中拯救出来的神。主，我们不能辜负你，我们一定要跟你连结的好。主，我们要用信心，因为我们相信你，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在忍耐当中呢，能够看见主你的作为，让我们忍耐也能够成功，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都能够成全完备，没有缺陷，在今生没有缺陷，在来生的，在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成为你能够使用，你喜悦使用的器皿。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